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现在来看第二课，认识你的孩子，孩子如何的看与听。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在公众的主日学当中可以来学习怎么样培育我们在学龄前的孩子，使他们能够成为一个走在正道上的人。求你来保守赐福，让我们借着这样的分享从你那里得看见得益处。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学习？许多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积极跟用心，那么想尽各样的方法来帮助孩子，希望孩子能够有好的学习。因为我们做父母的都很担心孩子的未来，如果他们的学习力不够，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难处，如果在小的时候不能够帮助他们的话，我们就怕影响到将来。那么一般我们从孩子的整个学习里面，当慢慢孩子长大之后，我们看到孩子的哪些学习上所常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坚持己见，固执难教。有些孩子非常坚持，那么父母怎么样教他，他都是不听就是不听，所以这样子就会让父母很大的跟他僵持生气，这是第一个难处。第二个是专心不够，就是你的孩子在专心度不够，没有办法定下来学习，所以他就在学习上比较的不太容易有这个好的收获。因为我们从旁边来看的话，如果孩子不够用心去学习，我们知道他一定是比较没有好的成效。那这也是我们做父母的会担心的。第三个就是容易受诱惑，喜欢玩电动玩具，喜欢玩游戏机，喜欢玩大人手上拿的东西。那你给他他可以玩的，他却不太想玩。所以再大一点的孩子以后，这些都会占据他许多的时间，影响他的学习。第四个是散漫，不在乎学习。他不是专心不够，可是他就是散漫，学事情的时候他就不是很在乎，不是很在乎不觉得重要，坐在书桌前或看一本书，可是就不翻页脑筋里面就是在当中，不太在乎你所教的。第五个是三分钟热度，对学习的东西很想要，可是很快的就说不要。看到别人学钢琴弹得很好，就跟爸妈说我要学钢琴，可是等你为他报名了，上了两次课，他就不要了。这种也是学习上的问题。第六个呢，还有些孩子是过于被动，过于被动应当他可以主动的管理一下他的日常生活等等，可是他就过于被动。然后第七个就是耍性子、发脾气，容易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不顺心的时候，就用发脾气来解决问题。其实发脾气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问题抛开而已。孩子的问题可能还抛得开，可是我们也知道长大的时候以后，很多问题是抛不开的。再来就是第八样，就是顶嘴抗拒，找到很多理由，总是跟父母对抗又很会讲一些他自己认为有理的，那么就让父母花很多的时间在沟通上。那么第九个是没有自信，容易放弃，碰到一些事情只要一点难处，他就说我不会，想到一些事情要做就说我不会。那孩子把这个我不会挂在口上，这样子等他慢慢长大以后，面对学校的课业要求等等，他就是没有自信，还没有尝试，还没有学习，就先说我不会。第十样就是不知道节制，特别是时间管理金钱管理，不知道节制时间是最明显的， 你跟他说几点要不要再玩玩具，要收拾，可是他就是啊不愿意啊按着时间来好好管理自己。好，这就是啊常见的孩子在学习之后所产生出来的难处。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今天怎么样来看孩子的学习。孩子的学习，他在母腹里面就开始接收各样外来的资讯，妈妈的声音、爸爸的声音，这些常见的声音，妈妈在听音乐，他也听音乐，妈妈在在当中有些律动，他也跟着有些律动，所以在母腹里面，孩子就开始学习的领受的各样的这些外来的资讯。出生之后，这些外来的资讯就会除了听觉以外，就会跟视觉、跟触觉、跟味觉开始配搭在一起。所以孩子从外来的资讯里面，然后再来用视觉去看，比如说他听到一个父母比较有情绪的话，这是外来听觉的外来的资讯，然后他在看到父母讲这些有情绪的话，他又有视觉的资讯，所以这些都是他的感觉，所以他学习的层面会越来越广，然后他也慢慢去学习分辨力，那么复杂度也越来越高。那一开始他的学习基本上来说的话是没有成见的。为什么没有成见？因为他对所学习到的东西、领受到的东西并不知道后果会是如何，因为没有这种经验可以连结，所以一开始他是一个没有成见的学习居多。逐渐的他就开始变成有成见的学习，因为从已经有的反应，然后慢慢慢慢的他就会开始加入自己的主动，然后主动当中有被接受有被拒绝的，这些就是他开始有在学习经验当中开始去了解，所以这样子慢慢的他的选择性就出来了。比如说他在吃饭的时候，那么做了一个动作被鼓励，他就想要做这个动作，这就是有成见的学习。我不是讲有成见是好或坏，只是讲到说他从被动当中逐渐加入了主动有学习也有拒绝。然后孩子的学习呢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好从常听见、常看见、常做的这些他就无形中增加了他的记忆。那上帝造孩子也蛮可爱的一个动作他可以反复做对大人来说已经是很无聊，可是他仍然觉得很有趣，所以他这个反复的学习呢除了帮助他记忆力以外，也帮助他的一个去体会跟感受。然后小时候开始的看、听、说，那么也随着他器官的发展而成长，也就是说他学习力会逐渐增长，他的智能也会增长，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个很多东西就好像复制一样放到自己的里面来。比如说我们对着孩子讲母语，那么孩子就习惯听母语，所以母语就被植入到他的里面。我们说话有口音这个整个口音也无形中植入他的里面像这些都是无形的，但是事实上是他们随着年岁增长学习来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学习里面大家也不要觉得这样子好像是很让人很有压力，因为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一言一行他都会听到感受到我想也不是这样看待，最主要要看待的是快乐舒适的学习环境跟好的经验是最容易启发智能的。 我在说快乐舒适的学习环境还有好的经验，这两样是最容易启发孩子的智能。所以怎么样的情境让孩子觉得他可以快乐舒适的学习，你孩子喜欢什么，他怎么跟人互动，有个人的有集体参与的，你怎么样鼓励他，或用眼神或用微小的肢体语言，你怎么去帮助你的孩子。那么这些要想想看，站在孩子的立场稍微去体验一下。比如说我们用反面来说，如果你的孩子听到你就是讲不要拿不要拿不要拿不要摸不要碰如果他在学习的过程听到的就是被制止的话，那他很难去启发他的智能，因为所有的想要的都被制止。所以孩子在做一些事的时候，你怎么样让他看出他对，因为他是有兴趣记得他的兴趣并不是延伸背后有很多道理的兴趣，他只是看到一个他觉得有兴趣，想去摸想去碰，他就去摸去碰他能够让他觉得在学习上有兴趣有动力慢慢的要让他有自信。所以孩子的学习我们做父母的要能够去在意的是这三样：学习的兴趣、学习的动力还有学习的自信如果当过程当中去使得他学习的兴趣被磨灭或者是被轻忽，学习的动力不被支持跟肯定等等，他就会将来就会缺乏一种自信。那我们做父母当然没有人想要这样，可是因为我们通常在一些情况之下比较急着处理孩子的事，所以呢我们就会不经意的都用制止的方式为主要来跟孩子的互动。所以孩子差不多一两岁的时候我们总是听到父母一直禁止这个禁止那个所以像这些的话我们就要去思考了。最好我先提一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不要制止，或者让他去先满足一下他的好奇心，然后让他去触碰一下可以碰的如果有一些危险的东西他不可以碰，那我们就告诉他这是不可以碰的，那用一个比较严肃的表情去陈述就可以。但是他不一定可以懂，不一定可以懂，所以我们也不担心，因为孩子需要反复的练习才能够去知道什么事是严肃的，什么事是重要的，什么事是不可以违背的。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跟大家交通的一个孩子怎么样学习第二个我们来看孩子看到的世界。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身高降下来，就蹲下来，然后我们用这个高度去看去看的时候，这就是或者是更小一点趴在地上抬起头来看，其实这就是孩子看到的世界。所以什么是孩子看到的世界，往往跟大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么孩子所看到的这一个奇妙的世界，那么感受到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孩子看到的世界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观察孩子那好奇的眼神，里面一定有一个好奇心他看这些他就用一个好奇的方式好奇的心去触碰去拿去在当中有互动。所以他从最接近的人，那就看到表情，看到动作看到 整个散发出来的这些肢体语言，给他感觉，给他情绪的认知。然后呢，当他有看到的，有感觉的，然后他跟所接触的开始互动，那么他就去会体会，他就去会经验。所以对孩子来讲他主要的开始的互动，那么很大部分是看来的，看来的。所以做父母的有些时候，当孩子到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有一个困扰，或者是说不太能够释怀的事，也就是说自己的孩子在生气的模样像自己或者是在生气的时候表达的语气、说话等等虽然不会用我们的用词，可是你去看他那个样子就像自己。那么我们就在想，这是遗传吗？其实这也不可以说是遗传，这是因为他整个在零到三岁的时候，他慢慢的不断的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就去学习跟模仿。所以当他在有相同的情绪的时候在这种类似的情境，他马上就把这一套拿出来用，而且这种反射的动作是非常直接的，所以他就做出来的。所以对父母来说的话就觉得好像自己在这些事情上头又没有做好，让孩子好像就跟自己一样。那么还在第三个讲到孩子听到的我一直强调语调、声音、语气等等感觉的层面是先于语义的层面，就是情绪感觉的认知在先，里面理智性的知识的成分是将来大了才能够知道。所以孩子听到的他所接收的是他的感觉那你给他的情绪的感觉，所以他慢慢的去学习到这个感觉然后再跟这个语词来做整合这几个是慢慢从小就开始被放在一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两岁的孩子当他生气的时候讲话的方式就可以看到他会模仿大人大声起来，然后呢突然之间大声，他又不知道要讲什么但是他就觉得在这种情绪的情境之下，他就是要大声说或者是表情，他觉得在这种情境之下，他就要用这个表情来表达他内心的情绪特别是当你有两个孩子的时候老大生气的时候很可能就把父母的表情语气声调就直接拿来用所以每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他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父母特别是母亲比较长时间跟孩子在一起，所以从这个观察的角度来看的话母亲是儿童的一个整个人的一个最依附相关的最重要的关系人，所以母亲的情绪通常就直接传递给孩子，那孩子就要在母亲的情绪跟父亲的情绪当中还有自己的情绪当中这当中他要求生存，他要怎么表达他在觉得安心，觉得放心觉得在当中可以在当中处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可是当有再有一个弟弟妹妹出来了以后，他就会发现父母把这个关心分出去了，分到一个他所不认识的家中的成员上面，所以这个时候造成他一个强烈的不安这个小 baby 过来加入我的整个人际关系群里面，然后呢他使我失去了一些关怀的眼神， 失去了一些跟父母的互动。那特别是在两三岁啊，比较不好处理的时候，许多时候他也会经历父母对他发脾气，然后他就看到父母啊对我发脾气，可是对弟弟妹妹却那样子的温柔。所以啊，我们把这些复杂的情形稍微想一下，就可以知道啊，他对这个弟弟妹妹，他一开始啊本来是好奇的，本来是没有任何的难处的，可是很快的在人际的当中啊，他就觉得受压迫或者是受到压力，所以他就会开始做出一些反应。如果爸妈啊一直抓着啊，或者说比较花注意力在小的身上，他就要想办法在当中啊无理取闹啊。我们大人会说是无理取闹，其实这是他发现啊最容易吸引父母也抓住父母的方式，因为他用这种取闹的方式让父母受不了，受不了你就会去关心他，你关心他他就得到他要的，所以呢他很可能就从父母当中抓一位，然后呢那这样子他就发现说，好，假设啊我抓到妈妈啊，爸爸就是照顾小的，或者我抓到爸爸啊，妈妈就去照顾小的，好像这样子就啊至少啊暂时释放了这个人际之间关系所带来的压力。所以一个学龄前的孩子，他的学习呢最主要的啊就是看来的跟听来的。好，那所以我们啊就要去注意了，我们到底给孩子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啊，不是说我们什么情绪都不能表达，不是，而是说如果将来孩子要表达情绪的时候，他是一样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那才是一个适合的啊表达方式。好，所以在这里啊就希望大家啊父母之间呢，也就是夫妻之间，要常常的让你的配偶知道啊你的孩子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所以啊你跟孩子在一起，你就要观察啊，然后把你的新发现来跟啊你的配偶来分享，因为这些你就可以去了解体会孩子的心思世界。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教导孩童，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么啊，这当中怎么教养孩子让他走当行的道，那么这种当行的道啊，从一开始啊，我们上一堂课讲过啊，我们跟孩子同在最要紧的，我在这边要开始讲的就是啊一个管教的观念，或者一个教导的观念。教导的观念呢，我们一般把它称作漏斗型的管教啊，这以后我会再强调，不过现在先讲，就是说孩子呢啊像一个漏，我们给他的管教是越小越严格啊，然后随着他年纪慢慢增长，我们就慢慢放宽，所以最小的时候是啊最严格，就是最小的，就是等于他的那个直径最小，然后慢慢慢慢变大，所以叫漏斗型啊，一个漏斗型的教养方式。好，这个部分我以后会跟大家再强调啊。那么漏斗型的教导方式啊，是一个帮助孩子，因为他在最年纪最啊年纪小的时候啊，他就啊没有什么抵抗或者反抗，或者是啊怎么样抵挡的啊的时候，他就啊开始接受一个正确的教导。然后所以他就会走那当行的路。那么在走这个当行的路的时候，圣经 有一句话讲，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有很多种可以思考的，但是我在这边只讲一个，就是说做父亲的不要让儿女觉得有那一种不满的情绪很多情绪儿女会发，但是其中有一种情绪是不满。那如果不满的话这种情绪在儿女的身上，他将来会失了志气因为父亲的角色的扮演通常在一个家里面都是一个权威性的或者是主权性的，那么面对一个权威主权性的父亲做儿女的会觉得这是一个环境所带来的压力，或者是环境所带来的权威性。那如果这个权威性让他不满，他就会生气、生闷气，或者反抗，或者怎样。那这样子但是这权威又是大的，所以他又反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境之下，他就失了志气。将来的影响是什么？如果他碰到学习上的一个比较艰难的，他学习了几次总是不会的，这时候就跟反射一样，就是反射作用一样，一个外来的压力、外来的权柄，使得他不能够抵挡，不能够违反，那非得听不可。这时候他就惹他里面就有一股气反抗上来了。然后小时候他可能反抗力没有那么大，可是到青少年之后他就可以有很大的反抗力他又觉得不听从，他又觉得他要偏要走另外一个路，他要有自己的选择等等。那么这些都会发生。还有一个惹儿女气，他会放弃，反正你们就是要这样，所以我就放弃。他也不是听从，是放弃就没有志气，觉得反正我做不到，那你逼我也没用。所以这里我们在讲到，来帮助孩子引导他走当行的道，好叫他大老也不偏离。所以要重在意的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不惹儿女的气。也就是说儿女为什么我们会惹到他的气，那么最要紧的一个是他的情绪有没有被重视。我在说他的情绪有没有被看重。譬如说如果有个孩子他在做一件事情没有做好他就觉得很挫折，那么一般来讲我们解析男孩跟女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女孩来讲事情有没有做好结果一般相对的比较不是那么重要，而是那个过程当中参与才是他得到满足的。男孩子呢，过程当中的参与比较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结果要是他要的。所以呢，如果说一个男孩那么他做一些事情最后搞砸掉了，那父亲就说一句哎呀你不会，那这个是非常伤男孩子的自尊心的，因为他被一个权威认定是他做不到，他不能，他不会。那如果是这样的方式一次两次下去的话，就会在这个孩子的心里面好像烙印一样，烙下一条这个规则或者一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说，只要我一开始做不会，我就是一个做不会的人，我只要一开始学不来，我就是一个学不来的人，我只要一开始就成不了，那我就是一个成不了的人。这就失了志气，因为没有尝试的心。所以做父亲的要很当心这个事。那么做女儿的通常比较上来说，不是绝对，相对比较上来说，当他说这事情你不会，那他可能会说哦，是我不会，可是你可以陪我做。你看他是看重那个过程， 你可以帮我做，他是看作那个人际的关系啊，你可以跟我一起做啊，这些都是你孩子会抓到的，他不会只用自己来达成这个任务做思考，他会觉得在外面他可以寻求帮助。但是呢，如果做父亲的整个否定掉他整个中间所走过的，或者拒绝跟他参与的话，这就惹他的气了，惹他的气了，因为他就会觉得说，我是一个没有人爱的孩子，或者我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孩子，或者是我是一个不值得别人花心思的，等等的负面性的情绪就会出来。所以我们看重孩子的啊，我在说我们看重孩子的情绪啊，情绪就是，那么这个情绪很要紧的是，不要一开始就说对或错啊。有些父母会就说啊，你不要哭，你不要生气，你不要闹，那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啊做了一个判决了，就是他现在的情绪是错的。那情绪这个东西对与错是蛮难的，就要看孩子在表达情绪的心是什么，他是借着表达情绪来得到他所要的，还是说他真的有那个情绪。所以我们有些做父母的就会看到说，哦，孩子会假哭，因为他没有这个情绪，可是他会用这个情绪性的外在的反应来表达啊，他想要。那但是如果你跟他说你这假哭怎样怎样，所以他就从没有情绪转变成有情绪，有情绪的哭。所以啊，这些都是我们在引导孩子的时候要思想的。那你说怎么办？好，所以有几个我们要用心。第一个，你要重视孩子的发出来给你的信息。他问什么？他问什么？他好奇什么？他肢体语言表达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我们做父母的啊，总是从这些的身上去接啊，就是说他投出来的球到底是往哪个方向去？所以我们好像当一个捕手一样，他偏高了，我们站起来接他。啊，偏右的我就往右去接，偏左往左去接，我们就是在接球，在接球，还是抛出来我们去接它，接到然后我们啊，第一个我们重视它啊所发出来的，啊，先不要太快的做结论啊，你不可以怎样，你不可以怎样，先不要太快的对他的情绪反应做结论，但是呢。第二个，你要怎么做？你接了他的情绪了。第二个，要记得用温柔的心、坚定的语气回答。就是你的心要先能够温柔，你的语气要能够坚定。好，你用坚定的语气、温柔的心啊，回答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不一定马上懂。可是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你的情绪。当孩子抛一个情绪给你，你接受到他的情绪，那你怎么回？因为这是他将来要学习的。你的温柔的心跟坚定的语气就让他知道说，哦，将来如果有人对我发脾气了啊，并不一定我马上啊要用情绪性的方式来回应他。原来我也可以用坚定的语气、温柔的一个啊态度来回答。那当我们这样子反复的回应的时候，要记得这样的一个反应的回应，就会养成一个习惯。习惯通常都是在反复的回应、反复的动作里面去养成。那么我们要记得，孩子的习惯从小就开始养，养成的习惯。通常非常不好改，因为养成的习惯在我们的里面就会变成应该，应该我应该怎样，我不应该怎样，啊，没有 里面后面的背后的一个好的这个 理性来做一个平衡。所以反复的动作自然养成孩子的心。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帮助我们的孩子怎么去面对他的情绪，怎么面对，记得是从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接收到的话以后，我们本身做父母的记得我们像一面镜子，如果孩子有情绪我们又用有情绪的方式回应，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说他以后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处理他的情绪。那当然你们也会知道这样下去就不好了。所以温柔的心，坚定的语气，那么记得当孩子的球抛出来你接受到了，让孩子感受你体会他的情绪，他是不安呢，他是不喜悦呢，他是身体里面是有种担心呢，害怕呢，所以你接受他，接受他，然后记得再用温柔坚定的语气开始回应他。那么怎么样回应？怎么样回应？那么教导孩子当行的道，那个就是上帝的话。所以你要在这种情形底下，上帝说什么？因为上帝的话才是真理，才是上帝要为他真理坚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做父母的先要认识上帝的话，先要学习上帝的话，先要活在上帝的真理中。所以你要先知道带到上帝的话语上来。比如说你看到孩子很惊恐或担心或害怕他不一定有这个情绪，很可能是大人引起的或者怎样，那你要跟他说发生这个事妈妈也很担心我们一起来向天父爸爸来祷告。那你就祷告，这个时候因为你的态度整个很专注，很这个非常有这个向神仰望的心，所以这是孩子非常好学习的时刻。因为他发现你非常在意这个事，你越在意的事他就越用心学习，所以你在祷告他就会去学，他就会去学这些。我在说他不一定知道你祷告内容的意思，可是他学到的是那一个态度，那一个态度所以在回答孩子的问题，在回应孩子的情绪，那么这些都要符合圣经上的话不要造成孩子无谓的惧怕困扰担心。那么还有一样要紧的是我们常常不经意的话会带出来这些负面的。比如说我们孩子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说那里黑黑的很可怕，其实一个暗的地方不等于可怕的地方。可是呢，当你不希望孩子去那里，因为你可能找不到他，所以你就很快的说那个很可怕或者孩子态度或者什么不好，你就说等一下警察伯伯会生气。所以这些话偶尔会听到有些父母用到，这些都是不合宜的，不合宜的。因为你等于把孩子的管教权交给警察而不是你所以他今天畏惧的是警察，那后来他发现警察也不会抓他，所以他就不受管教了所以他后来可能担心害怕不敢去有暗的地方，因为从小就被灌输那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不要用这些话语来使得孩子从小在无谓的惧怕困扰跟担心当中。我们要表达的方式是正面性的叙述，正面性的叙述少用反面性 就是说我们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就告诉他，哦，这个要怎么做，而不是说这个不要怎么做，正面性的一叙述，所以通常语言上有正面性的，有负面性的，那这些我们尽量用正面性的。好，比如说孩子生气了，你说不要生气，那生气就是一个负面性的，那你就要转过来用正面性的讲，正面性的讲，那你是不是心里不舒服，舒服是正面性的话，那你加个不，那或者你是不是有感觉到不安，安是正面性的，你加一个不，所以这叫正面性的叙述，所以我们一般帮助孩子的时候，尽量用正面性的叙述来代替反面性的。好，所以我们今天重要的是第一堂课讲的重要是要跟孩子同在，让他有同在感。那么今天要讲的是看重孩子的听跟看，所以当他跟你互动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有个引导。所以这个引导是从当他发出一个信息开始，我们就开始给他回应。所以问跟答非常的重要。所以怎么样能够让孩子的好奇或者疑惑或者有什么样的心境能够得到一个引导，这样就可以帮助孩子在当中得生命上的建造。所以第二堂课讲到孩子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先调整自己的情绪，然后来帮助孩子。记得当孩子用有情绪或者有好奇或者有些话想问的时候，我们要尽量的站在孩子的位置上去思考。好，那最后呢，最后给大家一些在幼儿时期的生活习惯的养成的一些建议。对话的习惯是从环境中学习来的，所以父母之间的对话要常常提醒，要用柔和的语气。夫妻之间的对话要柔和的语气，你可能是直述性的，可能是直接表达的，但是记得情绪性的语气我们不经意会出来，但是情绪性的语气，那情绪性的感觉就会绕在那里。所以我们帮助孩子的时候，先要让我们夫妻之间能够用柔和的语气。那柔和的语气呢，也包括一个肢体语言，不是你嘴巴讲出来的话是很柔和，可是你的整个肢体是不对劲的，这也不行。所以记得你的肢体语言也是孩子看在眼里的。第二个，跟孩子表达的时候，如果我们要他专注，那么我们就要用心。怎么用心呢？也是让他可以看得到学得到的。比如说你要跟孩子讲一件事情，你就跟他说眼睛看着我，那你要眼睛看着他，然后就讲这些事。同样的，他也会观察你们夫妻之间的运作是不是这样。当妈妈喊爸爸的时候，那爸爸如果眼睛还看着手机或者看着电视，然后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伤害孩子专心学习的一个态度。因为他只要有反应就好，可是这样子不够专注。所以当孩子在旁边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就要开始表达一种我们让孩子去学习专注。所以当妈妈喊爸爸，爸爸的回应以后，接下来要做什么，注意孩子正在看，孩子正在看。我不是要让大家紧张好像做什么事情动辄得救，而是说我们 啊的孩子是从这个学习来的。但是记得一个习惯养成是反复造成的，但有些时候你当然也会不是那么专注，但记得孩子是反复造成那个习惯的。所以我们跟夫妻之间的表达，我们就非常专注，用柔和坚定的语气去跟彼此之间互动，那让孩子知道这是一个爱的关系，也是一个坚定的爱的关系。第三个在孩子在旁边的时候，你的对话要把孩子纳进来，让孩子纳进来，这样子孩子才会觉得自己是在父母的这个群体里面不是说只有我们父母之间对话，然后孩子有话我们就就回应一下，是我们在对话里面也把孩子纳到我们的互动中来我们夫妻之间私下要谈的事可以再找时间，但是有孩子在的时候就要注意，他也是一个需要从对话的互动中学习的，那我们把他纳进来，他就知道怎么学习跟大人说话，那这些都会帮助他。然后呢，第四个，我们要让孩子参与参与在生活中参与生活中参与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收玩具，比如说丢尿布，比如说打扫很多父母会因着孩子做得很慢，你就自己就拿来做了通常我们做父母的要在当中开始帮助孩子在这些活动里面开始学习怎么样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比如说孩子一开始很小的时候他玩玩具，你就告诉他你可以在这个地板去玩然后他如果跑出去了，你又很坚定告诉他你只可以在这个地板去玩，如果他又违规了，你就跟他讲这个东西你一直不容易在地板去玩，所以我就会把它收起来，你就把它收着，那有些孩子就会哭啊闹啊，然后你还是用坚柔温柔坚定的语气跟他讲用眼睛看着他，叫他注视着你，你就跟他说妈妈知道你会很不高兴，因为你喜欢玩的玩具被拿走，但是妈妈已经说过你只能在这里玩你没有办法做到，所以我先收起来，然后他会继续哭，那这时候不要说不准哭因为有 不满的当然要哭，你可以给他一点时间说好你就在这里哭，那妈妈去做哪些事，等一下我再回来看你，就是让他觉得你会回来，他会安心的在那里调节他的情绪然后几次以后你就会跟他讲他如果哭很久你就跟他说，你就要同样用坚定温柔语气跟他讲，你这样哭都没有办法静下来这样子会让妈妈也心里面很不舒服，所以如果你很快停下来，你可以管理好，妈妈就会很高兴。其实也要给她一点这个约束力，所以不是都一直放着她，我们容许她情绪的表达，但是也要有给她一个诱因，让她能够来自我管理。比如说收玩具，刚才讲到的，他从地板哪一块可以玩开始，然后收玩具的时候，你就跟他讲，好，现在我来收玩具，妈妈收这个，你收那个，就用一种互动中使他开始收玩具，收完好了以后，你就拿好放好以后，就给自己一个鼓励，给他一个鼓励，说好高兴你帮着我。那么我们一起很高兴拥抱一下，然后把这事情做成了。好，那这就是一个过程，让孩子有兴趣欢喜的参与在其间。等到他再大一点，自己会拿玩具玩的时候，你就要约束他了。如果你告诉他如果你玩具 要开始自己说一些，说一半，妈妈说一半，然后慢慢调整到最后是他都要自己收。当然他也会违规，当他违规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如果你今天不能收20个玩具，那你明天只能玩15个，如果15个你也收不好，你就只能玩10个。所以不需要情绪，不需要情绪，而是需要一个坚定的心，慢慢的去让他可以负责任。他可以负责收5个玩具，他就可以玩5个，他可以负责任收10个玩具，他就可以玩10个。那当你有2个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通常大的比较听得懂，小的比较听不懂，所以你让孩子慢慢大一点，让小的也听得懂的时候，通常是这样，他们会抢玩具或者是会不高兴，所以我们也要立一个界限，这以后会跟你们说。不过同样的态度一样，你容许的是什么，他们要遵从的是什么，这才是要紧的。好，那么第5样，我们尽量用鼓励正面的话来帮助孩子。那么要晓得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那鼓励跟正面的话会带来他自我里面的一个肯定，所以他这样子比较有学习力，比较有学习力，所以这样的孩子会比较阳光，比较健康，心思上比较健康。他做错了，你就跟他说，你想想看错在哪里，我们可以怎么改，这些或者都是正面性的。那么跟孩子的互动游戏里面很要紧的，因为你可以了解他的心思意念。然后其中最要紧的就是你跟孩子在一起，你一定要觉得很喜悦，然后让孩子知道你们夫妻跟上帝都爱他。然后如果你很喜悦，然后你可以抱着孩子说，我知道你是上帝所爱的，我知道你是上帝赐给我们，所以你总是用一个喜悦的方式，说不定他虽然他可能不完全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可是呢他已经沉浸在那一种氛围里面。好，所以这些以上的就是跟大家做一点交通跟思想。愿神赐福于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照管神所托付的产业，记得这是上帝的产业，那么谁在照管？神自己在照管我们，我们是那个器皿被神用，所以我们用心去做，让我们放心，我们尽力去做，让我们仍然是安心，因为神是他的产业，坐落在佳美之处，神会使他美好。那我们总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一切恩典当中，我们都有领受，都有分享，都有感受，在当中我们就能够都有感谢和赞美。感谢主在当中引领到我们过这一个课程，愿主赐福给大家，能够把孩子带到正道上，也持守在正道上。愿主的恩与你们同在，阿们。